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是来自长老会伯特利堂的施磊传道，感谢你们今天有机会让我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我能被邀请也感到非常的荣幸。首先，我不相信我有什么今天可以带给大家的，但是假如我能够让弟兄姐妹在生命的困顿中看到神的同在，我想今天我已经达到目的了。在1956年，五位美国的惠顿神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到南美洲向这些的食人族来去传讲福音。他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用飞机从上面投递下食物，他们得到了这些土人的美好的回应，那么他们就决定要登陆。结果这5个人他们都被杀害了，那么他们的太太不肯离开那个地方，继续在那里传扬福音，最终整个部落都得救了。在1956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和不好的消息。五位宣教士他们被人杀害的是非常的凄惨的，但是过了60年以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现实，这些南美洲的人他们又差遣了大量的宣教士，他们到了世界的不同的国家，甚至他们又把福音传回到了美国。我们从中看到一个超越现实的应许，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现实。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这些的伤害的故事，我们知道该隐杀死了亚伯，那么雅各他欺骗了他的兄弟以扫，这些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介入总是能够将人间的阴谋转化为他的计划和他的旨意。人的罪恶不仅不能够破坏上帝的计划，反而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他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今天的旧约的经课讲到约瑟和他兄弟相见的故事，到底是谁把约瑟卖到埃及呢？很多圣经的译本认定是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到了埃及，但是自12世纪以来，犹太的拉比他们提出了另外一种的说法。他说约瑟的哥哥们还在吃饭的时候，米甸的商人听到路旁有人喊叫，那么他们就把约瑟卖给了下埃及的商队。弟兄姐妹，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约瑟在埃及跟他哥哥们相遇的时候说得好，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你们的性命。神的带领总是透过我们不同人物的正反的性格，一连串的机缘巧合，最终保证了约瑟他被卖到了埃及。约瑟他的一生经历了在死牢中的痛苦，最后他为法老解梦，然后他被晋升为宰相。20年前，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约瑟他能坐在治理埃及的位置上，但是这就是上帝全盘的计划。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么中国的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贫穷的那个时期。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生了7个孩子，那么我爸他就是老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我的爷爷就打算把我的爸爸送人送给那么其他的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已经联络好了这个别人，那么当时为什么后来没有把我爸爸送人呢？因为那一天他们要来接我爸的时候，那么这个大河就发大水了，那这一家人就过不来，后来我爸爸就没有被送人。那么我爷在年老的时候，他在我家里面养老，因为好多的这些的儿媳他都是合不来的，但是他能跟我妈他就非常合得来。那么后来他生了这个重大的疾病，也是我父亲来给他出钱来治病。我爷爷在年老的时候他亲口说过，他说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约瑟在回顾他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他也说了这句话，他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如果你记得在创世纪，那么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也常常说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所看的是甚好。弟兄姐妹，约瑟的命运坎坷，他下过监，他被人拐卖过，他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应该说他的人生是不好的，可是他说最终由他来亲口宣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总是能够遇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就不一一在这里述说了。但是约瑟他能够从不好的人生当中能够看到上帝所做的美意原是好的，在他的人生的困顿中他能够看到上帝的护佑，在人性的那一种丑恶的意图当中他能够看到上帝美善的旨意，他没有怨天尤人，他只有顺服和感恩。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应该也是我们在我们困顿当中，在我们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当中，我们应该转脸仰望神，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呢？我们确定上帝是历史的主，我们不能够抹杀这些发生在约瑟身上这些事情的是非对错的价值，但是上帝的允许不代表那所有得道之人的行为都是正确的。人类的各种的错误纵然在某个时期混扰了上帝的旨意，但是最终不能够破坏上帝永恒的计划。原来我们的上帝是能够让坏事变成好事的神，我们的上帝能够使明明与他旨意相违背的人和事纳入他美好的计划里。我不知道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到底是怎样的。我想很多人的反应就是立刻的来跳起来，我们对恶的回应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诗篇37:7那里告诉我们，你当默然倚靠他，耐性的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不要别人对于我们有一点点的这种的坏意或者是不顺，然后呢你又去作恶，你又去来去对付他，你要做什么呢？这里面诗篇告诉我们，你要专心等候耶和华。并且在诗篇37这短短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3次告诉我们你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要承受地土。圣经告诉我们，回应的这些恶事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静默无声，我们把我们的这些的伤心，把我们这些难过，把我们心中所受的伤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告诉上帝。我在教会里面，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去探访不同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说他们是很少祷告的。那么有什么事情就在教会里就到处去这样的宣传。但是耶稣不是这样教导我们，耶稣教导我们，你要进到你的内屋，你要关上门。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常关上那扇喧喧嚷嚷的门，我们要关上那扇伪善的门。你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吗？如果你的家地板能够说话的话，它能够为你做见证吗？如果你家的门能够讲话的话，它能够来见证你曾经把它关上吗？你曾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屈膝吗？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声叹息是胜过千言万语的。鲁易斯在他的一本著作《痛苦的奥秘》里面说，在快乐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轻声细语；在我们艰难的时候，神他对我们讲话；但是在我们极度痛苦和难过的时候，上帝他呼叫我们，上帝他呼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你面对不公平的这一种待遇的时候，神呼叫你的名字，神把你的眼泪放在他的皮带里。 假如你约了一个朋友在3:30在某一个咖啡厅，你在那里等他，要与他见面。如果他3:30来了的话，那么你需要去等候他吗？你不需要等候他。但是如果你3:30到了，那么他要4:00他才出现，你要不要等候他呢？你要不要等候他是要看你们之间的信任和你们的关系。如果你知道那是你很久很知心的一个朋友，即或他迟到了，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等候神也是这样，等候就代表那个人他该出现的时段他没有出现，但是因为我们信任他，我们就等候他。所以我们面对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倾心吐意，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不要去作恶，我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在神的面前静默的等候。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恶人必被剪除，不要他作恶你也作恶，不要在教会里别人作恶你也在那里来去作恶，你要去对付他。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过不了多久恶人就不存在了，因为作恶的必会被剪除。这不是自我的安慰，这是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都已经印证过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90年代啊，我是90年啊出生的。那么我小的时候长大，那么我家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年代法治不是很健全，那么就有很多的这些的地痞流氓。我爸他是做生意的，那么很多人就来跟他来收保护费。那么很多人都说我爸，哎呦，你看你为什么要让他欺负啊？你为什么你不要讲话呀？啊，你为什么你要交这些的保护费呀？我清楚的记得那几个大流氓的名字，因为他总来我家里来骚扰我爸嘛。但是最后我看到他们的结局都是很不好的结局。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不要作恶，作恶的必被剪除。我看到他们的结局，好多的时候他们离开世界了啊！我记得那些人，他们今天都已经不在世了啊。那么好多人就去他们离世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居民去他家的楼下去放鞭炮。那么就是讲这个恶人终于离开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别人作恶你也跟着作恶。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直在掌权的，我们就可以安心为善，我们深信他会报答我们，他会祝福我们，我们的得失成败都在于上帝的手里。然后路加福音的6:27那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那恨你们的要对他们好，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答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弟兄姐妹，这里的敌人不一定是有个人恩仇恩怨的人，也可能是在职场里面有利益的冲突，然后积累了很多的这些的不好的偏见的人。有一次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与同学有产生了这样的冲突，那么老师他也有把我们叫到办公室，他说望望你同学的脸庞，他也是蒙神所召的人。虽然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差别，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这样的背景和文化，但是召我们的那一位上帝是超乎万有之上，冠乎万有之中，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的神。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缺点，还有我们自己的限制。但是就是我们在种种的这样的限制中间，我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也是这个独特的我领受了圣灵的果子，来实践我们合一的功课。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反省，是不是因着我们过去的种种的经验，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对人的偏见存在我们的脑子里。 我在前两年的时候，我们长老会伯特利堂庆祝了140周年的教会历史。我知道我们的禧年堂也有100年的教会的历史。我相信在过去也曾经发生过种种若干不愉快的这些的经历，也在我们的人生的脑海里面会存在着很多对人的这一种的偏见。某甲是不负责任的人，某乙他是有问题的人，他不能够委以重任。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拒绝人有转变的可能性，我们拒绝给对方机会，我们也拒绝让对方显示圣灵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也拒绝给我们自己机会，让我们去更深的去理解他人。我们总是在这一种的矛盾和这一种的偏见中，我们树立一堵堵的墙。我们往返的教会的日子久了，我们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道貌盎然的人，我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我们不再像罪人，教会也不再像一个罪人的收容所，甚至夸张地说，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拒绝罪人的来到，因为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与我们所打扮以后的不大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把教会打扮成一个在山上的样式，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却忘记了教会它存在的意义。倘若你在这里与某位弟兄姐妹觉得他的表现失望，甚至你对于教会的某些做法是难以接受的，甚至你也问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是因为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教会的本质而已。我们重生得救，并不是我们在此时此刻已经成圣了，而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我们被称为义了。我们是一群罪蒙赦免的人，我们是一群蒙受了神的厚恩的人，我们努力学习成圣，但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圣人。有的时候我去探访我们伯特利堂的这些不同的弟兄姐妹，我听他们所讲述的各样的痛苦，我觉得心里面也是很无力。那么也有弟兄姐妹有问过我，为什么我的孩子在几年前跳楼了，为什么在新冠的疫情上帝他带走了我的女儿。弟兄姐妹，没有人能够用言语帮助我们来消除我们生活里的困境。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那一种的痛苦和难过，我觉得硬核的言语都是空洞的。这个世界总是有人在顺境里面，有人在逆境里面，这个世界总是有人是健康的，有的人是生病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是全天候有效的，便总是有人在顺境中兑现信仰，有人在逆境中与我们的信仰来去共舞。有的时候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他安排一些人是的道路，人生道路是比较坎坷的，另外一些的人他们的人生道路是比较平顺的。但是我总是知道这些苦难在人世间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要为那些在苦难中生活的弟兄姐妹向你们表达谢意，是你们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的信仰不是闲来无事的风花雪月，也是你们向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群体见证了我们基督信仰在我们人生最黑暗的日子仍然是有效的，也是你们向那个掌管黑暗的空中权势来宣告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毒钩不能够胜过我们。而我由衷的相信，我们在人生痛苦的里面是我们实践信仰的另一个场景，我们在其中一定能够见到上帝他的恩典和他的供应，是那些在平顺的人生里面所不能够经历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上帝的位置到底有多大，我们的位置在神的面前到底有多么的渺小。我们因着上帝的荣耀，我们使自己卑微，我们因着上帝的伟大，我们使自己渺小。在好多年前的一个雨后，我在沙滩上在那里散步， 我看到我的脚下有好多很泥泞的这些的泥沙，当我蹲下来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些泥沙有一些的这些的开口，有好多沙子就从这些开口里面就流了下来。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看我的脚印已经逐渐的不存在了，我才发现原来沙滩是有它的机制的，新的脚印踩在前沿，旧的脚印上面，所有的脚印都会飞灰而去。在疫情的时候啊，疫情刚刚结束以后，一位老弟兄他常常在我住的那个前面在那里喝咖啡，我偶尔我走过的时候我也进去去跟他去啊喝一杯咖啡，因为他每一天他都在那面喝嘛。我每次坐在那里，他都是讲在45年前他为某一位教会的弟兄那么介绍了一部啊二手车，因为没有达到这位弟兄的这个理想，所以那位啊买了二手车的这位弟兄就偶尔就有抱怨过他。45年过去了，那个人已经离开世界了，可是每一次我坐在那里，他都是讲这件同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很不耐烦了，我说老弟兄啊，到底这件事什么事情能够过去啊？你要说这一件事儿，你要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被人冒犯过，难道我们的余生就指着这些很被人伤害的事情，我们来去度过这些的余生吗？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不是每一个年长者都可以每一天在这个酒店里面，在这个一楼啊，在这里面喝咖啡的。你能不能看到神在你身上的这样的啊一个恩典？我们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去重塑那些令我们伤心和难过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人生的恩怨总是会过去的，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被纪念。这位老人家他3年以后，就是在啊一年前2024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唯有我们主的名他会被高举，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看得渺小一点，唯有我们看小自己，基督的荣耀才会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在困难的时刻，只要我们不过分执着于自己的要求，我们能够持一个敞开的态度来去看上帝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对于困惑不解的事情，我们努力的去忍耐一下，我们不否定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我们不去计划去报复别人，我们也不勉强去张罗一些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理由。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是那一位将人间的阴谋转化为他计划和旨意的神，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好像约瑟他与他的兄弟相见的时候说的话，原来神的旨意是好的。我们能够心悦诚服的在神的面前能够宣言，原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即或有很多的不顺，即或有别人伤害过我们，原来上帝他有他更崇高更美好的旨意。要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你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你的心里有蓝图，你的时间不错误，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怒气里面不至于落在试探里，让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每当我们的心里起愤怒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倾心吐意。主啊，你是那位能将坏事变成好事的神，既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所允许的，主啊，我们就相信你，我们就等候你，你有你那更美好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